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24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对60个经济体加征新关税，重塑关税体系。昨天，川普政府宣布了新的关税政策，但是呢，对接近一半的国家，具体关税的测算，今天呢，才进一步的明确。即便是按照川普政府公布的新的关税政策，不同的国家具体的征收标准呢是非常之复杂的。我们在介绍这个报道的主要内容之后，会与网友啊单独介绍对中国实际征收关税的一些变化。LT 也注意了，今天国际主流财经媒体似乎不屑于讨论中国关税的具体变化。那么我们这个频道呢，也是比较早的与网友呢做这方面的介绍。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报道介绍的美国新关税究竟有哪些调整。川普政府这次是依据1974年的贸易法第301条发起了强迫劳动调查，正式对60个经济体实施新一轮 10% 至 12.5% 的进口关税。此举旨在衔接先前因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的违宪而失效，以及今天到期的 10% 的临时过渡关税。那么新的关税政策呢，主要是有三个内容。第一呢是 10% 的关税，这是第一档。那么这一档呢，它是针对那些已经采取了措施或者承诺加强强迫劳动禁令的贸易伙伴给出的一种相对优惠的税率。那么包括墨西哥、加拿大、英国、印度、欧盟以及台湾都属于这个优惠的税率档次。那么美国舆论呢，议论比较多的是印度。印度怎么会搭上了这班车？这与目前呢川普政府与印度关系的改善是有关的。那么第二个档次呢是 12.5%， 这个档次呢是针对缺乏相关的法律或执行力不够的经济体。那么包括日本、韩国、瑞士、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那么这个名单呢，也让因为强迫劳动而实行关税呢还是有些牵强的。你比如说瑞士呢，它可能是在这方面全世界来讲可能是做的最好的国家，所谓的禁止强迫劳动。那么瑞士为什么被列入了 12.5%， 又没有发表激烈的批评呢？这个是因为瑞士与美国双方啊达成了协议，就是约定 12.5%， 你不要管它以什么名义。日本也是这个态度，我不管你以什么名义，你只要不增加我的关税，跟去年达成协议一致就行。那么新的关税政策第三个部分呢，是豁免与例外，就包括燃料、食品、化肥以及美墨加贸易协议涵盖的商品，以及已经被特定的产业关税约束的产品均享有豁免。所以这一条呢，实际上它给出很大的弹性，最终各国家的不同的商品确定的关税是差别非常大的。那么这个报道第二个方面，他介绍了各方面的反应。那么目前反应最大的呢，或者是最不满的呢，是新加坡。那么言辞上第二类不满的呢是澳大利亚、新西兰。但是目前呢还没有任何国家提出啊要报复，因为在这之前川普政府已经与相关国家进行了沟通。就他的本质啊，就是找这么个借口，就是要弥补被最高法院否决的对等关税。那么对这个重大的经济事件，让听于网友做三个方面的背景信息的介绍。就第一，新旧的关税体制升降的对比，这个对比呢主要是与目前所谓的过渡期，在最高法院推翻对等关税之后，川普临时用 10% 的关税作为过渡期。我们比较呢主要是与这个过渡期来比较，那么差不多一半的国家呢比过渡期的关税要高，那么有些国家呢比过渡期的关税要低。比过渡期关税高的呢主要是日本、韩国、瑞士、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因为他们过渡期呢是使用的 10% 的临时关税，现在变成了 12.5%， 就高了 2.5 个百分点。那么是不是真的落实增加 2.5% 的关税，这个还是有空间的。因为美国承诺了日本不会高于去年达成协议双边协议的关税，所以这部分还需要进一步的谈判。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比较独特的就是中国，它比过渡期的关税要高， 但是它高的比较复杂，它不完全是像日本、韩国这样的高 2.5 很容易测算。我们后面的会具体来介绍中国关税的变化。那么印度是这次新关税调整的最大赢家，因为在这个方案公布之前，美国政府对外透露呢，印度是 12.5， 但是昨天最终公布的时候，印度变成了 10%。 那么第二个与网友补充的背景信息，那就是中国的实际关税怎么执行。因为这一次的301条款之后，它会是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关税政策，而且呢，它的法律风险也比较小。所谓的法律风险，川普政府会坚持它从明天开始执行的这一套新的关税。那么中国会面临什么样的征收标准呢？首先第一呢，网友们要有个概念，就中国的实际进口的税率是叠加计算，这个与其他国家不一样。就为什么刚才与网友分享说，关税增加的国家里边列出了日本、韩国、瑞士、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为什么没有列中国呢？就中国这个与日本、韩国这些国家还不一样，它是原来的关税啊就比别人复杂，它原来就有很多301，所以要在原来基础上再去叠加，这是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就中国的商品实际征收的税率怎么计算，实际上是三部分，如果在中国从事外贸的网友啊，自己也能算出来的。第一部分呢，就是最基础的最惠国的关税，这是有一个常规的税率的，不同国家不同产品它有一个明确的税率的。那么第二部分就要叠加以往历史上征收的301关税，就川普第一个任期、拜登时期，再加上川普第二个任期之前所有的301关税，都要把它叠加进来。第三部分就是这一次新增加的 12.5% 的新关税。你比如说，我们可以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某一项中国的电子产品之前最惠国的关税是 3%， 那么它的实际征收关税是多少呢？ 3% 之外要加上川普第一个任期时候加征的 25% 的301关税，然后再加上这次新的 12.5% 的301关税，那么累计这个电子产品的关税呢就高达 40.5%。 那么第三个概念，就之前哪些关税取消了，哪些关税被保留了，就这个有些网友啊，可能还是需要找个依据。实际上这个美国贸易代表处的网站今天他也说得很清楚，对于中国而言，取消了两类关税，就第一类呢是根据紧急状态法的对等关税，那么已经在2026年2月被美国最高法院推翻，这个是明确取消了的。第二个呢，就是过渡期的 10% 的关税，这个也是取消了的，就明确取消了，就这两类关税取消了的。那么哪些是保留的呢？就三个方面关税是保留的，对中国产品而言。第一呢，是过往川普第一个任期、拜登任期、川普第二个任期对中国大约3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的 25% 的301条款的关税维持不变。第二个不变的呢，是这就跟其他国家就不一样了，第232条款征收的钢铁和铝的关税，这个针对中国的这部分关税仍然有效。第三部分保留的呢，就是最惠国基础关税，这个呢也是继续保留的。但是现在这个最惠国关税呢是有风险的，因为美国国会啊总是有一波人在推动要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那么如果取消最惠国待遇，这个基础关税又会增加。那么第三个概念，关心中国关税的网友啊需要了解的是，按新的关税政策 12.5， 中国呢比过渡期关税是有所增加的。那么与今年2月最高法院推翻川普的对等关税之前，或者说与去年贸易战中国的实际关税有什么变化呢？答案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比最高法院推翻川普对等关税之前，中国的关税是有所下降的。哪些关税下降，或者是如何计算下降，实际上是有三个方面，就你如果从事外贸啊，或者有亲友从事外贸的，这个也很容易计算。第一个呢，是当时别的国家对等关税是 10%， 中国是 20%， 那么现在对中国实行 12.5 的关税，也就是说与去年相比，在对等关税方面，中国的关税就下降了 7.5%。 那么第二个呢，是别人在实行 10%， 中国的部分商品执行 20%， 还有一类产品呢是征收 25% 的紧急状态法的这个关税，那么这部分产品呢就下降 12.5%。 那么还有一些个别的中国产品当时是享受了豁免，执行的是 10% 的关税，那么现在呢可能就要小幅上升 2.5%， 这个范围非常小的。所以总的来讲，比过渡期略有上升，但是比去年，特别是比去年底中国商品的关税是有明显下降的。那么第三个也是网友们非常关心的，中共会如何应对这一次川普政府的新关税。那么今天彭博社他有个专门报道，就他分析的结果是，中国这次啊会对川普新关税视而不见，不会采取报复措施。就尽管比过渡期高了比例不大的关税，但是呢比去年底，比川普与习近平在釜山会议时候那个时期的关税是有下降的。所以尽管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声明中称中国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关税，但是林健在被问及中国是否会采取反制措施时，林健就没有回应了。所以今天彭博社他理解呢，中国政府会接受这种关税的调整。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路透社今天一个独家报道。就一般的独家报道它的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标题是消息人士称伊朗向也门胡塞武装运送了革命卫队的指挥官和导弹装备。这个报道之所以引起轰动，是因为目前胡塞武装正式下场，宣布开辟第二个战场红海曼德海峡，接连发生胡塞武装的袭击事件，川普也做了威胁。但在这么一个关头，居然出现了伊朗还在向胡塞武装运输导弹装备，还派革命卫队的指挥官去帮胡塞武装啊去打仗。那这个事儿让国际舆论难以理解的是，美国的威胁或者美国的遏制就成为一个笑话了。我们来看看他这个报道的具体内容。据四名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本月向也门空运了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指挥官、军事顾问以及导弹和无人机的相关设备。此举显示德黑兰正寻求加强起胡塞武装盟友威胁红海航运的能力。包括两名伊朗消息人士、也门新闻部长和一名区域安全分析师在内的四名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于7月13日安排了一架飞机从德黑兰飞往也门，将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和军事相关的装备转移至也门。这一事态发展此前并没有被报道。两名伊朗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马汉航空的航班上有10至21名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成员，其中包括高级指挥官。这架飞机原定飞往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但在机场遭到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的攻击后改飞红海的港口城市科台达。一位消息人士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指挥官前往那里是为了支持胡塞武装的行动，并提供新的导弹系统的培训。消息人士还补充说，伊朗还通过飞机运送黄金以资助胡塞武装的活动。出于安全考虑，这两名伊朗消息人士要求匿名。此次部署再次证明伊朗为支持胡塞武装所做的努力。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支持的国际公认的也门政府进行了10多年的内战，并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海湾邻国。伊朗外交部暂未对此置评，德黑兰方面一再否认向也门胡塞武装提供导弹能力。指挥官抵达数日后，胡塞武装即发动了对沙特阿拉伯的封锁。德黑兰已要求胡塞武装做好准备，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的电力基础设施，切断红海石油运输线路，这将对全球能源供应构成新的威胁。也门政府的新闻部长伊利亚尼在接受路透社电话采访时称，情报部门证实了伊朗革命卫队人员和装备的转移。他说，他们的任务是加强胡塞武装的军事能力，并使他们做好准备威胁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国际海上安全。多年来一直追踪胡塞武装和其他伊朗支持的组织，安全和情报分析师阿尔萨鲁姆也证实了伊朗革命卫队的专家乘坐7月13日的航班抵达。分析家称，飞机携带的导弹和无人机零件，他说部分货物与 短程和中程导弹以及无人机相关的零件，这些武器系统与先前在沙特和阿联酋遭攻击时使用的武器系统类似。德黑兰在去年与以色列的战争期间也向也门派遣了军事顾问，他们当时是经由索马里进入也门。胡塞武装本月初宣布开通萨那和德黑兰之间的直航，并表示此举将有助于打破他们所说的沙特对也门的封锁。那么对于这个劲爆的新闻，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美国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但是这种以民航为掩护的伊朗的对外联系联络的渠道呢，就成为一种灰色地带。就民航运输民间人士没有问题，但是伊朗呢把它用来啊作为军事运输的渠道，所以这个客观是存在灰色地带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美国为什么眼睁睁的看到伊朗用民航来突破军事封锁呢？它实际上对美国来讲还是很难的，它主要是两个难点。第一呢，你在空中去识别民航的身份或者是对民航采取一些执法行动本身是非常难的，它也受国际法的一些制约，就一旦发生意外会引起很大的国际争议的。它第二个难点呢，就这类情报有滞后效应。路透社报道它之所以让舆论感到震惊，除了舆论上的滞后效应之外，就美国掌握这个信息它也是存在一定的滞后的。因为这个消息是从也门政府，就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方面他们的情报系统对外透露的，他们也是在飞机落地之后才知道的，所以这种滞后也不利于啊美国的这种阻挠或阻止。但这个事儿它显示出来伊朗对红海曼德海峡的控制啊，是伊朗反击美国的系统战略的一部分，它是有精心准备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伊朗战争迟迟看不到尽头，川普耐心见失。一位政府高级官员称，总统川普对外交手段日益怀疑，并对德黑兰开启了复仇模式。美国总统川普说受够了。据一位听到相关言论的人士透露，最近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川普怒斥伊朗领导人，称他们为人渣和疯子，并爆出一连串的出口。政府官员和其他接近总统的人士表示，随着伊朗战争进入第五个月，川普越来越感到沮丧。他曾以为这场冲突在几周内就会结束，结果却拖延至今日，而且迟迟看不到尽头。过去两周里，美国和伊朗发生交火，脆弱的停火局面迅速破裂，冲突进一步升级。周三，胡塞武装向红海两艘沙特的油轮开火，导致油价飙升。川普威胁称，如果胡塞武装分子继续发动袭击，将对伊朗实施重大的军事惩罚。美国正在向中东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以便在川普决定升级局势时为他提供更强硬的军事选项。伊朗先前已经挺过数波空袭，而美国若采取持续的军事行动，可能会进一步消耗其弹药库并削弱公众的支持。白宫的新闻秘书莱维特称，美国与伊朗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他们撕毁了协议，向商船开火并杀害美国士兵。总统川普不会袖手旁观，任由这种恐怖主义行为发生。他还表示，伊朗正在为其行为付出代价，并将继续付出代价，直到他们以总统川普认为有意义的方式回到谈判桌前。这场战争加剧了美国与以色列的紧张关系。以色列是川普在这场战争中最亲密的伙伴。这位高级政府官员称，川普表达了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不满，有时甚至告诉助手他不想与内塔尼亚胡交谈或会面。该官员表示，以色列一直试图促成内塔尼亚胡与川普的会面。内塔尼亚胡预计下周前往美国参加参议员格林厄姆的葬礼，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敲定。这场战争正在导致川普曾经牢牢掌控的保守派联盟出现分裂，这让一些与白宫关系密切的共和党人忧心忡忡。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劳拉·英格拉汉姆 等川普的长期盟友已利用各自的平台表达了对这场战争可能如何影响共和党11月中期选举选情的担忧。英格拉汉姆表示，距离中期选举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川普的长期顾问班农说，内塔尼亚胡把我们带入了一场充满谎言的可怕的冲突，人们能亲眼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本周川普出席了最近在中东阵亡的四名美国军人的庄严的遗体交接仪式。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LT 有两个方面的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他这个报道标题很震撼，说川普受够了。那么受够了是什么含义呢？他潜在的实际上是有两个发展的可能的。第一，受够了那就暴脾气掀桌子重新开打，这个是受够了。但是还有一种受够了的可能，就我不管了，我不打了，霍尔木斯海峡你爱封不封，这也是受够了的一种可能。那么在目前这个时间节点，就川普的受够了究竟是重新开打的可能性大，还是撒手不管了可能性大？ LT 认为，从目前这个时间节点以及未来比较短的周期，比如说以月来计算的话，那么重新开打的概率要略高一些。美国共和党籍的众议员麦考尔说，川普正在重新回归 A 计划，就所谓的 A 计划 B 计划，就是伊朗战争之初 A 计划就是军事行动打服，那么 B 计划就是谈判。那么支持这个观点的呢，还包括华尔街日报刚才报道提到的美军正在向中东增派部队和医务人员，就这种军事部署它不是撤退的信号，而是新的攻击打击的准备。那么从中长期来讲，它不可能演变成为无底洞的全面战争，至少美国是有红线的，不进入地面战争。所以华尔街日报今天这个报道说川普说受够了，更多的是传递一种川普的愤怒和不满，预示呢局势会进一步的升级。但从中长远来看，川普一旦找到机会，他还是会立即收手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信息呢，是就昨天川普啊在国内政治问题上也表达了受够了。这个呢可能生活在美国的网友啊更关注一些，美国以外的网友可能忽略了这个新闻。这是个什么事件呢？昨天白宫的新闻发言人莱维特公开表示，川普总统对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约翰·图恩耐心正在耗尽，就是我们总统啊对你已经不耐烦了，对你已经没有耐心了，受够了。那么川普怎么对于共和党的参议院的领袖为什么突然开炮或者这么不满呢？主要是因为川普一直在推动啊拯救美国法案，这个众议院也通过了，现在参议院呢迟迟没法推进。那么川普就认为是图恩不利，搞不定参议院。川普在乔治亚州演讲时候也公开攻击约翰图恩。川普昨天演讲时说，参议院呢就是一个你把东西送过去了会等死的地方，就是参议院呢搞不定法案。他昨天在演讲中呼吁他的支持者打电话给约翰图恩，向图恩施压，就要求参议院废除60票阻碍议事的规则。那么这个事儿就比较大了，川普之前一直是有这个不满，但是呢没有这么公开，而且呢不仅白宫发言人公开谴责图恩，川普又在群众大会上号召他的支持者给图恩打电话，向图恩施加压力。图恩会怎么反应呢？特别面对川普这么公开的这种压力，图恩昨天在第一时间非常强硬的做出了回应，说这个就值得网友们关注。他不仅是矛盾的公开化，他实际上还向我们展现了一种啊对立。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宣称川普对图恩失去耐心后，不到两个小时图恩就直接回呛，他说莱维特或者白宫的其他人应该拿起电话去拉票，而不是把手指向共和党人。图恩说共和党在参议院目前只有53席，有些共和党的参议员反对这个拯救美国法案，根本凑不足50票，就把副总统万斯啊算上也凑不足50票，所以你怎么能怪我呢？所以结合啊川普对伊朗战争失去耐心，对图恩失去耐心，你能反映出来目前川普他还是处在一种非常焦虑的状态。那么看看这个周末川普会不会有一个冷静清晰的对内对外政策的思考和判断。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联合早报的报道，中共长春市委全市经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挑战。拥有近千万人口的中国东北中心城市长春市官方 召开分析经济形势发展会议，市委书记张恩惠在会议上指出，当前长春市全市经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要保持头脑清醒，静下心来，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形势，全面客观辩证地看待问题，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在近年来中国东北经济整体放缓之际，长春市东北经济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但是据长春统计局的数据，长春的经济与近年来声势浩大的宣传相比出现了中途熄火。那么对这个报道， M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中国的经济增长这个数据啊，对各地的党委政府来讲不是个太难的事儿。就数据造假，年年造假。那么为什么长春会出现市委书记承认中途熄火，承认前所未有的困难呢？这个他就是中国这些官员呢，他们的聪明打引号的，这是经过精心的政治精算的。你比如说辽宁之前 GDP 要大幅度下降，它不是增长，山西大幅度 GDP 下降，内蒙大幅经济下降，他都找准什么样的契机呢？政治算计精算，是因为省委书记出事了，或者出现所谓的塌方式的腐败，新的官员趁机就把过去的水分呢降一部分，你完全降那个也不行，趁机降。长春的市委书记这次说前所未有的困难，中途熄火，突然熄火，他也是找准了吉林省委书记景俊海最近传闻被查处。尽管景俊海是2024年6月就不再担任吉林书记，但是景俊海的身份背景很特殊，因为他帮习近平的父亲造了陵园，习仲勋的陵园，这个是家臣，对习家有功的。他尽管不当省委书记了，他在任期间他制造的吉林的一种啊虚假的政绩，没有人敢去撕破的。所以只有当确认景俊海失宠被查处，吉林就开始挤水分了，这个也不再顾及面子了，不再惧怕景俊海的余威了。所以这是 IOT 的第一个感觉，就他这个市委书记还是很聪明的打引号。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在中共的话语体系里边，特别是在中共要求啊怎么看经济，你看上半年经济明显的数据不理想，二季度只有 4.3 GDP 增长，李强第一反应是关键看怎么看，要看到积极光明。在这种背景下，吉林书记用前所未有的困难，从另外一个角度他也证实了吉林经济啊究竟有多糟糕。就在中共的官方政治话语体系里面，只要提到前所未有、百年不遇、超预期这些话呢，它的含义呢就是搞不定了，确实搞不定了，或者确实掩盖不下去了。你像之前河南的大水淹死人了，那么官方他就要给他带上一个百年不遇，责任不在我，在百年。超预期的困难，这是李强经常讲的，这个不怪我，完全超出了预期的困难，前所未有的困难，这个表达与习近平的表达不一样，习近平也会说前所未有的挑战，他不会说前所未有的困难，前所未有的困难他是承认了目前的困境，而不是继续唱这种光明论。所以这个究竟困难到什么程度，因为官方没有提供数据，有长春的网友可以帮大家分享一下 LT 感受，这种前所未有的困难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就被中国的媒体称为长春经济的中途熄火，这个本身来讲啊，它不是一种中途熄火， LT 认为更大可能的是之前吹得太大了，现在吹不下去了。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长春作为东北经济的少有的亮点，或者它在东北衰败过程当中，长春还是展现了一定的韧性，发展到今天市委书记说前所未有的困难，它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一个问题，就习近平一直在国际上推广他的命运共同体，一直在有关东北的问题上，每年去东北搞一次东北振兴的考察调研，但是仍然没有办法来帮助东北振兴，没有能力来遏制东北的困难的加深。所以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就习近平的命运共同体啊本身是非常虚伪的，一在国际上不可能做命运共同体，在国内这种帮助啊这些困难艰难地区也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缺乏实际的政策的支持。而且像长春像吉林这种情况， 它还不是个别现象。 LT 感觉冲击最大的是大连，就最近看到很多大连的网民呢在介绍大连的生活，这个与过去印象中的那种大连怎么突然差别这么大了？当然是不是有过去大连薄熙来时期啊吹嘘的过多，这个因素可能也存在，但是今天大连就堕落到非常普通的一个东北城市了，这个还是让人感到很震撼的。特别最近看这个新闻，就苹果在中国的这个专卖商店大连的关门了，在西安去开门了。那么苹果选择这个设门点的地方，它是极端强调销售能力的，所以它直观的舆论印象就是大连呢、在走下坡路了。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热门新闻事件，中国的媒体，中国的社交媒体对这个新闻事件也有很多报道评论，但是呢在中共的言论管制下，人们欲言又止。所以作为对中国比较了解或者比较亲中国官方的新加坡联合早报，把这个事儿啊他做了进一步的报道，也让国际社会呢了解到这么一个让中共很尴尬的舆论事件。这个报道标题呢是澎湖海战撤档发出的信息，原本定于本周六上演的大型历史战争片澎湖海战本周突然再传撤档消息。虽然一些电影院仍然通过社交媒体为该片造势，但有影院经理受访时告诉记者，至今还没有收到电影发行通知。查阅中国国家电影局的公示资料，在澎湖海战的档案中只看到同意拍摄，不见供应许可。斥资5亿元拍摄标榜即为长津湖后最好的中国大陆国产战争大片，据称渴望拿下60亿票房的澎湖海战陷入下落不明的尴尬窘境，最终能否上演都还是未知数。台湾媒体称澎湖海战为武统大片倒也不算冤枉，影片以1683年施琅率军出征在澎湖大败明郑水师，为清朝康熙皇帝统一台湾的历史为故事主线。去年10月25日即中国大陆第一次将10月25日定为台湾光复纪念日的当天，该片的第一支预告片由中国央视首发，其中旁白讲述施琅听命郑命令统领周师进取澎湖攻下台湾，最后还大致突出了一句口号，统一台湾势不可挡。哎呀，这么气势磅礴的电影在公映的当头出现了这么大的波折。LT想对这个新闻事件与网友分享三个方面观点。就第一呢，就中共叫停或者是短暂叫停，它实际上还是体现了中共在对台湾问题的宣传上啊进退失据，喊打喊杀。你看中央电视台为这个电影呢造势，现在叫停也是中共官方的决定。那么这次澎湖海战这个插曲这个事件，它反映当前中共最高决策者的一种两难。就中共特别是习近平与川普的这个北京会见之后，他一方面要保持对内鼓动这种统一恐吓台湾的舆论氛围，同时呢对外他又需要降低这种啊战争气氛。但是这个电影呢它是按照它的规划在拍摄发行的，就去年央视啊高调的宣传这个影片统一台湾势不可挡，它符合当时的中共对内对外的台湾政策或者政策情绪。但是突然遇到今天中共向美国做了某种承诺稳定局势，但这个电影呢人家按节奏要上映了，那中共它只有采取暂时的降温。所以这个还是能够让我们看到中共操弄台湾问题啊，它并不能够游刃有余的。你如果是游刃有余的话，它就不会因为这一次不能够正常上映而形成舆论风暴、舆论风波。因为人们议论来议论去，还是在议论中共你到底打不打，你什么时候打，有没本事打，没本事打就不要那么去吹。所以这个压力最终啊，它还是转移到中共身上。所以这次这个新闻事件，为什么舆论热议不止，中国的社交媒体又欲言又止呢？因为它背后议论的不是电影，是议论的中共的台湾政策。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个舆论在中国发酵啊，还发酵出来了其他的问题，让中共更头疼的问题。就中国网民在议论这件事啊，他还不仅仅是在议论 台湾议论要不要打台湾，要不要统一的问题，就这个事儿在中国舆论的进一步发酵，就转移到中国人怎么看待中国历史的问题了。因为这个澎湖海战是清政府满清派军队去攻打汉人政权的彝族啊，明朝的一些旧部。那么在中国的民间，他就发生一种争论，哎，满族人清朝人去打我们汉人，打我们汉人的地方政权，那究竟要站在哪一边，究竟谁是爱国，谁是民族主义。所以这个就在有些中国网民里边呢，就提出一些与官方不一样的立场，哎，应该支持啊民政政权。所以这个在中国社交媒体啊，就那段话又在开始热传，就崖山之后无中国，明王之后无华夏。那么这种逻辑呢，实际上在中国国内本身，无论在学界还在民间，是持续有争议的。但是澎湖海战呢，让这种争议呢又再次被激活。那么他对中共的所谓的自古以来这套政治逻辑呢，又会提出挑战。因为在民间这种汉本位的历史观里边，他们就认为元朝就是被灭国了，就汉人被蒙古人征服了，清朝就是被灭国了，被满族人征服了。所以你说的自古以来是谁的自古以来？所以让这种舆论发酵下去，中共的一些政治逻辑啊都会受到挑战。所以中共啊从这个角度也得及时制止这种舆论的发酵。那出了三贴封号，让这个电影呢晚一点上映或者不上映。所以你看这个新闻事件背后啊，它比我们表面上看到的要复杂的多得多。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和背景信息，就欧美的历史学家怎么来描述元清，如何界定。因为西方这些历史学家他不受官方的制约和限制，就他们究竟看待元清是侵略者的统治还是正常的朝代替换。实际上在西方历史学界，他没有一个统一的立场和观点的，他对元清两朝的这个历史判断大体上有三个阶段。就第一个阶段呢，是20世纪中叶以前，就以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方汉学家，他们的主流观点呢接近中国传统的汉化论。所谓的汉化论呢，是蒙古人满洲人他们靠军事征服了中原，征服了中国，但是呢他们的文化人口又处于劣势，最后反倒被这种汉文化同化，反倒被这种儒家的官僚体制同化和影响。所以呢这种汉化论的历史学家，他们认为呢元朝清朝呢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正常的朝代的替换，也与今天中国官方的这种历史观是接近的。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上个世纪50年代德裔的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他提出了另外一套理论，就所谓的征服王朝的概念。就他将中国历史啊外来的政权分为两类，就第一类呢是渗透王朝，比如五胡十六国北魏进入中原比较早，深度汉化，就这个叫渗透王朝，这也是外来的，但它是渗透的。第二类呢叫征服王朝，比如辽金元清。他为什么反对这个汉化论呢？他说征服类的王朝，比如辽金元汉，这些征服者啊并非盲目的汉化，他们保持了双重甚至多重的统治体制，就除了你汉人用你汉人的办法，他们也保持了，是他们也传播了他们的一些文化。他举的例子呢，比如说清朝既有针对中原的六部与儒家官僚，又有针对满蒙藏理藩院和八旗制度。那么目前比较流行的呢是新清史学派，你看这个与中国国内的这个学术的进化演变也还是有一定关系的。就从上世纪90年代到至今，就越来越多的中国历史学家呀，就是欧美的历史学家强调内亚帝国而不是汉本位，就越来越多的西方的中国历史专家不再去坚持啊传统的汉化论。这个新清史学派是由欧立德、普培德、何娇燕，这都是他们的中文名字，发起的新清史学派，成了当今西方论述清朝的主流。就他们究竟受中国国内的影响啊，还是他们在海外自成的一个派系， MT 不太了解，就希望更了解的网友啊在评论区分享。这种欧美的新清史学派，他们提出了几个颠覆传统的汉化论的观点。就第一，否定 完全汉化，强调满洲蒙古的主体性。第二呢，他们提出观点说清朝是一个内亚帝国，或者是内陆内地的亚洲帝国。就这个概念呢，他们是强调不能够单独用中国这个概念来等同整个清帝国。就这些西方学者他们的表述呢，说清朝不仅仅是一个中国朝代，而是一个以满族精英为核心，跨越中原与亚洲内陆复合型的大帝国。他征服了中原，同时也征服并整合了蒙古、新疆、西藏。那么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的元朝、清朝的定性呢，普遍会拿西班牙做比较，因为西班牙啊被阿拉伯人统治了800年。那西班牙历史怎么来界定阿拉伯统治的这800年呢？是正常的朝代的更替延续，还是外来的侵略王国呢？这个就很有意思。就西班牙人认为啊，阿拉伯人统治的800年就是王国，就是被征服了，他不能算西班牙的正常的政权交替。那么西班牙人为什么跟中国对待元清历史有这么大的不同呢？主要是因为西班牙人在赶走阿拉伯人之后啊，他们进行了一些清理或者清算，他们赶走了阿拉伯裔的一些人，同时呢也在文化上进行了一些铲除。就阿拉伯人统治西班牙期间呢，他没有被汉化，没有被西班牙化，他是把阿拉伯的文化、宗教、伊斯兰教带到西班牙。那么西班牙人进行长达800年的收复四地运动，最终以基督教国王全面胜利告终。他们对这种阿拉伯文化、伊斯兰文化进行了彻底的外科手术式的切除。所以就西方学者他不认为元朝、清朝是简单的外来征服政权，就确实与西班牙这个差别还是非常大的。所以通过以上分析，相信网友们更能理解这次澎湖大战这个电影呢，确实挑起了广泛的争论争议，也给中共惹了很大的舆论麻烦。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